我靠！
感谢主啊，今天能让我来，就是来暂时的来领会，真的求主给我力量，我也是第一次。好吧，我们现在开始吧，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好，
早上好。我们现在开始默会，哇，默祷，好吧。今天的情况很突然啊，因为在那边我早上来了以后诗歌本都拿不到，所以唱诗我们也没办法唱，唱弟兄对吧？这个也搞叫讲不清楚，我是什么道理？哎，
你封眼睛吧，
没诗歌本。对，没诗歌本，我唱诗本身我就不会了。
那我来帮你领了。
对呀、啊。所以今天呢，今天真的没办法唱诗了。
唱什么诗嘛？
我们唱我们会背的，没问题。
对呀、啊，那么现在我们先唱哪几首？赵弟兄，
我们大家都会唱诗篇23篇吧？
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天父。
会背的会背吧？好，好，那我来给你们唱诗篇23篇。其实这也是合乎今天这个所有的这个讲题，诗篇23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记不记得？你们可以翻到诗篇第23篇，如果不会背的，会背的就不要背，我们就在想到，好吧？诗篇第23篇，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多背几节圣经，我们就可以唱了啊！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唱。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父辈满意，我的父辈满意。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这是叫主的耶和华的直到永远。神知道我们尽我们力量，神一定很悦纳我们尽我们力量唱的一首歌，对不对？ 我们还有一首，不过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背诗篇第121篇，你们会不会唱？
121篇，
我自己背不得，我要拿着圣经再来看。我要向山举目，你们会唱吗？那我们先哼这个调子好了哈，我们先不要唱，因为大家一唱的话，我怕我自己也走掉了。121篇是上行之诗，可能我没有像诗篇23篇这么熟。那就说，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
感谢神，我还可以一口气唱下来，中间没有断掉。好，我们唱诗就到这里，好不好？我还有事，你们不要唱的，是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好不好？我们再看，我记不太得了，我翻罗马书第八章，有没有人唱过？
没有，唱就不要唱了。
没人唱，好，就不唱了。好，试试看。看圣经就等于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34节，不是34节，是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第八章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项已经得胜有余了，好不好？不会，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不会唱。那我先唱一遍，那我一个人唱的话，你们都在，我们再一起来唱。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了，得胜有余了。
好，下面是第二个，我们就不唱了，我是就唱到这里。这实在是一个很好，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神要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间，不是说是睡在玫瑰花圃上去进到天堂，神要我们
信耶稣，我跟弟兄姐妹，我参加退休会回来，深深的这个讲的是我们那个讲员大会的讲员江守道弟兄，就是尼托生的同工，尼托生弟兄的同工，他讲到说，神把我们人创得比天使微小，比撒旦的能力也低，但是神要跟我们合作，要在这里要战胜撒旦这一切的作为。神造的第一个人亚当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失败了。神造的第二个亚当也是在罗马书上讲的，说末后的亚当是耶稣基督，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降世为人，做成人的形象，他是完全的一个人，他经过了这一切，他能够得胜。那我们再来唱好不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上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有余了。
谢谢，我们唱诗就到这里。那下面的报告，
到底就还只有你一个人在唱？
没有问题啊，我知道啊。但是我们希望以后常常操练，万一碰到他4:48打电话给我说那个房间不能用。那个时候已经拿诗歌已经来不及了，他说很抱歉，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好，感谢主啊！应该说我们今天聚会有困难，但是我们大家弟兄姐妹还是把这个没唱诗的诗本这个困难克服过来唱好了。感谢主，感谢我们天父啊！现在我把我这次的报告我来读一读啊，大家手里应该都有的，有的大家拿出来一起看看。请大家踊跃参加主内学和周二的祷告会，还有我们的主内学正在研读罗马书，请弟兄姐妹们踊跃参加。
今天查了第6章，
第6章，
下一次要查第7章。
今天下午12:30，我估计本身说是午饭后的，
yeah.
就是尼克彼得的弟兄，他有一个就是他不是到中国的广西去传教去，一方面是他翻少数民族的文字，把它翻译过来，把它翻译圣经，把它翻译过来。他在那边有一段见证，他要来说，但是从英语，他用英语说的。如果求弟兄姐妹们能够去听的，应该去听，大家都去听一听。他在1253是吧？
对，
二楼。还有大家请大家为石柳英姐妹手术后的复原做康复代祷，请大家为出远门的肢体代祷，求主纪念他们身心得平安。感谢主，感谢天父。今天的聚会的报告就这边。
我们还要欢迎新来的。
今天欢迎新来的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有吗？
有一位姓刘的。
刘姐妹，请你自己介绍一下行吗？
我就是去这个First Baptist Church 的，后来我知道这里有一个，所以我就我住这里比较近的，所以我就来。
好的，请感动你，以后我们以后每个礼拜都来。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好吗？谢谢。今天的黄牧师讲到的题目是雅各的生平，雅各的临终的最后的语言，雅各临终的语言。现在我们现在这个读经的是也和跟黄牧师讲的有点是创世纪的第49章，大家翻到创世纪第49章。 放到的以后跟我讲一声，可我们可以朗读吗？
朗读以前我一个报告好不好？等一下就会，关于这个房间啊，就是我刚刚已经提了，他4:48打个电话给我，我没有接到，后来就写个 email 给我，他说我们的吃饭间已经不能用了今天，而且我刚刚也试了，我其实走下去，但地下都是那个，而且他们里面的人跟我讲说，他们的预定的工作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大不晓怎么样说他的做的事情没有够他们的标准，又从头做，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的诗歌也不能拿，我们今天午饭也不能吃了，我们是给你大家讲一下，谢谢。
吃饭是小事啊，大家来敬拜主是大事啊，感谢主。好了，我们读圣经吧。49，雅各叫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好把我和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变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时候所生的，本当的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守卫，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他我的坛。西缅和利莫斯弟兄，他们的道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我要使你们分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犹大，你的弟兄必赞美你，你手必牵住仇敌的项颈，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的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无罗公司敦如母狮，谁敢有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你和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桃挂，他的眼睛必因蘸酒红扑通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西比伦必住在渡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顺。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中，他以安静为甲，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苦苦的苦人。单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蛇，必咬伤马蹄，使罗马碎落雨后。耶和华，我下来等候你的救恩。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切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语言。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盘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摊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手，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强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使者，他的父亲神必帮助他，他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所传的福，以及生产乳羊的福，都赐给他。你父亲所做的福，胜过我祖先所做的福，如勇士的山林，极致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亚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回别处的顶上。
便要你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这是按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但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的主列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客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起，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野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来买来的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在那里葬了以利亚。这块田地是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祖父种植一遍，就把脚放在床上，弃绝而死，归他列祖的那里去了。好了，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感谢黄牧师这么远道来为我们讲道，感谢，谢谢。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再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是一个人在临终前对他儿女的勉励但是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被神拣选为他的儿女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应该是怎么走雅各虽然一开始不好我在这里已经讲了一系列的雅各的信息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知道雅各的天性不是很好这个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抓就是喜欢用自己的办法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不顾别人不顾神的利益不顾神的旨意所以呢他的一生受到很多的劳苦我们都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为了要争这个家产争长子把他哥哥就斗下去了等他哥哥趁哥哥饿的时候就去骗他长子的名分到父亲年老的时候化妆成哥哥去骗了这个长子的祝福因为这样所以他必须要逃离他的父家远到很远的地方在那里避难在那里避难的时候神仍然祝福他神在那里也管教他在他的岳父的手下他做了二十几年的仆人甚至以没有工价的很苦后来他从岳父里逃回来回到本家就以色列地的时候他还碰到这个他哥哥的惊吓这个以扫在那里他靠着神才能够走过来不止这样我们说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示剑在那里呢他的女儿在那里被侵犯了在那里他的儿女们暴力杀死迦南的人使得站在那个回到迦南的时候周围都是他的敌人所以我们可以说雅各一生充满了劳苦愁烦但这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天生的罪所引起的但是我们讲了很多次神的恩典仍然临到他神就偏偏要用这样的罪人拣选他来继承神要给人类救恩的传递的一个人神还要让他后代很多成为以色列国的始祖我们看到这里就是看到神的恩典神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一样原来乃是在不认识他的光景原来是在没有永恒盼望原来我们的人生也是在劳苦愁烦因为这个世界的苦难跟罪里头神要拣选我们塑造我们像雅各一样最后成为神的王子在生命里头要被神使用在生命里头要有许多的胜利像罪像世界像苦难像不安来得胜活出一种喜乐有信心的生命能够见证他 这就是雅各。今天我们看到雅各的这个临终所讲的话，可以说是预言，也是祝福儿女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从雅各这个人他一生怎么样跟随神。一开始是不信神的人，是不好的人，到临终的时候他是一个祝福儿女有信心见证的一个人，生命充满着信心喜乐平安。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学习。那我发觉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年长的，很多都是中年的，包括我自己。但是我觉得神拣选我们做基督徒，他同样要把这个福气给我们，他同样要我们从这里来学习。我们是越走越怎么样，心灵应该越喜乐，我们应该越走心灵应该越强壮。虽然我们的年纪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的心灵应该更年轻更有信心。好像我们可能不能做很多的事，但我们给人讲的话，我们的见证应该带来儿女的祝福，带来周遭人看到我们的信心，看到我们的喜乐平安跟丰盛，而他们也要被神要来信耶稣。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也是福气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来看这里我们怎么样可以学习的。那第一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基督徒跟随神要跟随到底。我们的生命长进不能停顿的，我们的信心长进，我们的属灵的智慧，我们的认识神都要不断的长进。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停顿在那里就仅仅得救，还是我们认识神上，我们借着认识神的话，借着侍奉神，借着生命里的遵行神的话去侍奉他，慢慢我们生命越来越长进，而能更认识神。因此我们老年的时候仍然像是一个属灵的长者，能够跟我们儿女来跟他们讲话呢。雅各叫他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要把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弟兄们，这个讲日后必遇的事，这个不简单的话啊，这是预言啊。旧约圣经说，我要把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这讲的是将来神要拯救世界，弥赛亚要到世界上来。雅各有这么多的认识来告诉他们，甚至包括他儿女将来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都有这种智慧。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雅各在认识神体会神的奥秘的事上，他已经越来越丰盛了。不止这样，这也是一个他要把真心的要祝福儿女的话的警告的鼓励要告诉他们啊。我们做父母的都也知道，在人生的道路里头到一个地步，我们儿女跟他讲话他们听不听啊？不听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地方他们也会听，就是你临终的时候，你临终的时候，你把你儿女来跟他讲的鼓励也好，给他一个劝勉也好，就是讲起他们一定会听。所以我们的成长就是在我们临终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儿女，能够给他们讲祝福他们。所以这是祝福也是预言啊。请我们看后面二十八节，你看这一切，当雅各跟他儿女讲话，他说这一切话都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怎么样祝福的话。我们如果跟随神跟随的好，我们的属灵智慧见识也越提升，我们的信心也越提升，在我们临终的时候跟儿女讲的话，一定要给他一个很深的，将来给他很大的祝福。所以不要灰心，我们教养儿女可能到一个地步说我儿女不听话了，我的儿女好像也不是很属灵，但是我告诉你啊，临终的时候讲的话他一定会记住， 一定会给他儿子将来会祝福他们。你的劝勉的警告他们会记在心里，你的鼓励他们会勇敢前行，你的提醒他们会修正。哦，这是雅各这个人，真是我们要从自己做起，我们要成为一个信心的人物，我们的属灵知识要长进。这就是雅各，神的儿女，基督徒，神所拣选的，一定要不断长进，然后跟随神。又让我想到旧约有一新约有一个人叫保罗，是不是？他临终时怎么样？我所要打的仗已经怎么样？打过了。我要跑路已经怎么样？跑尽了。我要信的道已经怎么样？守住了。哎呀，我每次看到这，我大受激励，好的见证。雅各没有讲这个，但是他所讲话，我们看到一个一开始不好的人，他到临终，我觉得他也可以这样讲。我所信的耶和华道我守住了，信的道守住了，我打过了仗。你看基督徒一生有打仗，要跟老我的罪的仗打，要跟这个世界的苦难打，他不灰心，他长进，他还打过了，跑的路他跑到最后，在儿女面前好的见证，给他们属灵智慧的供应。所以我说雅各实在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就是一个基督徒不在于一开始多么的不好，在于你是否跑到底，并且你的生命是不是不断的长进，属灵的知识是不是越来越高，最后能够祝福你的儿女，祝福别人，这是跑进来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看到雅各的确是如此啊，你看我们看到他这里呢，他对神的认识，弟兄姐妹你看不得了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是不是有这样可以跟人家这样讲，你看他在给约瑟祝福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怎么样，我们请看这个二十四节，二十四开始我读给大家听哦。雅各在这个给儿女的讲话祝福里头，对一个儿子叫约瑟他讲了，讲的时候你看他对神的认识啊，二十四节，但他的功仍旧坚硬，他是在讲约瑟这个儿子，说他被人家逼迫，但他仍然很强壮，因为约瑟很好，等一下我要讲。那么呢，他说他的手健壮敏捷，还是要讲他的儿子，他讲预言。然后他说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哇，他在讲神。雅各可以说到神就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就是他的名字，他说是我的牧者。弟兄姐妹们，雅各到老年时候，他亲身经历耶和华是他的牧者，像大卫一样。我们信主的人也应该能够到老年的时候，在人面前有这个胆敢，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经验，属灵经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不是知识，这是他真的是在患难的一生里头，他发觉神真的是一步一步带领他，供应他，提醒他，就像诗篇二十四篇讲，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在然后不惧怕，我在死荫的幽谷他也和我同在。雅各跟随神不只是知识，乃是在他的行动上，一生里头不断的信靠，被神管教，信靠改变，最后他的老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第二个，他怎么样称神？以色列的磐石，同样一节经文，磐石代表是什么？力量，根基。雅各到老年时候说，神真的是我的力量，我的磐石。哇，他真的是认识神了。然后他说雅各，他这时候用自己另外一个名字雅各，我的大能者，他可以真真确确的在儿女面前说神真是有大能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不是要不断跟随神，让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心中啊，不管在患难也好，不管在我们的跌倒失败也好，我说神有能力让我再度兴奋起来，有信心跟随神。雅各有这样经验，神是大能者，不止这样，他也知道神是帮助我的。二十五节他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他知道神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在跟随神是不断的长进，然后说神是我的帮助， 最后他说，神是最有能力的，那全能者是至高的。我想在雅各的跟随神，他最后发觉这个世界上都不可靠，只有一个最可靠的 Almighty 全能者，万军的耶和华，他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掌权者。他在这个时候，这个世界上都不稳定，都会过去。这个世界上人的赞美也好，成功也好，财富也好，都会过去。至终我们要活在一个全能者的下面，那个才是最稳固的，最永远的。他有这样的把握，所以我对雅各很佩服，也是很想效法。希望我今年快要六十二了啊，这个月就62岁。我前面的道路，我要跟这个曾牧师、跟这个庄弟兄学。你看，他们都是愿意跟随神、被神，不是他们完全啊，没有一个完全。但我们要不断的跟随神道理，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这样子跟随神，这样我们到老的时候，我们真是可以说不亏人生走一趟啊！是的，这个世上是有苦难的，太多苦难了，世界工作的苦难，儿女的苦难，这个夫妻关系的苦难，同事关系的苦难，但我们都要从这里头从神学到信心得胜得力得胜而有余。那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讲的话会祝福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见证会影响周遭的人，而最重要，我们的心灵是年轻的。最近我看一句话，我现在我写信都要加这一句话，因为做我自己的提醒。你的年龄就像你信心啊， you 英文是 you are as young as your faith， 就是说你有多大的信心，你心灵有就有多大的年轻啊。But you are as old as your doubt 啊，你有多大的怀疑，你就有多大的年老。所以我们年轻老了不在乎我们的外表身体，我们心灵的活泼、信心、喜乐啊、有力量，甚至于在爱憎中的力量，在乎我们有多大的跟对神的认识，就是信心的内容。我们呢，如果对神不认识，人生里头充满着怀疑、惧怕，没有确定性，我们就有多老多可怜了、啊，有可能60几岁就老态龙钟，充满着惧怕。巴不得我们向雅各来学习，跟随不断的长进，那这样我们可以祝福。我这里有一个例子哈、啊，我不知道在这个节目有没有讲过，有一个人做一个统计啊，在18世纪美国有一个传道人叫 Jonathan Edward 啊，约拿丹啊，大卫约拿啊 Edward。约拿丹啊，这个爱德华约拿丹，这个人是美国的复兴家啊，他是一个牧师。你知道他的后代啊，他因为他在跟随神到底，他的那个信心的榜样见证，他的后代你看受影响有多大啊？300个传道人，295个大学毕业的哦。你说大学毕业什么了不起？这古代啊，大学毕业不得了啊。295个，18世纪1700年左右的人，295个大学毕业，100个宣教士，100个律师，80个是在政府里头做官的，其中有一个是副总统，13个参议院议员，一个是州的州长，3个是市长，一个是美国的 controller， 就是管财务的。你看他的后代，75个军官，65个大学教授，其中13个是大学校长。这就是一个不断的跟随神的一个属灵，对神有信心到老的人，对后代产生的影响。相反的，有人做一个统计啊，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啊，在纽约19世纪有一个叫 Max Juke 这个人。在他的后代560个，不可能把他后代一个就查不出来，就简单查了后代560个，7个是杀人犯，60个成为小偷，67个呢生病死，100个呢酒精中毒。这560个后代的女妇女中，50个成为妓女，300个是婴孩早死， 而不是应该，就年轻就是。你看何等大的不同，这是确实的例子。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一生里头，我们以为我们跟随神没有果效，不，如果我们真的像雅各、像保罗，像跟随神到所信的到所做，信心成长，打仗打到底，你知道可能你看不到，但你对后代的影响，即使马上你儿女不知道，可能你的孙子以后想起来，我最近我抱我的孙女儿，我昨天到拜到教会了，就是有一个姐妹说，哎呀牧师啊，你的孙女怎么看你起来就好像互动啊，她才九个月啊，就可受我的影响啊，看着那个脸型受我的影响，我的儿女可能没有受我的影响，但我的孙女受我的影响。 You never know 你的信心榜样。所以我的女儿现在自己教，不会教儿女的，一个礼拜一定要两天放到我这里来，要爷爷教，让我来教啊，让我来影响她。所以不要小看啊，不要小看我们跟做基督徒好好跟随神的人是何等的重要啊。第二个，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临终讲一个很重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认识我们的儿女。那我们都认识，多少都会认识我们的儿女，我们带儿都会知道他的个性，但是更要从神的旨意去认识我们的儿女。你看雅各为什么能够把日后的事，把将来这个日后不只是他死了以后，是讲到几百年之后的预言，他要来跟他儿女讲话，这个里头都是按着他的个性来劝勉他们，来鼓励他们，是祝福的话。虽然里头讲的有时候蛮严厉，有一点管教，但也是祝福。刚刚我已经讲了，二十八节，这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是为他们所说的话，就是预言，讲他们的将来，警告，但也是祝福。为什么祝福？因为他要把最后很严肃的话告诉他们，让他们改变。这些很多儿女将来都改变了，都蒙神的祝福，并且这个祝福，因为这里雅各所讲的是讲到他们将来都要得地。都要得到产业，即使他们有的各种不同的奖赏，但都要进入迦南地。本来这时候雅各讲，你知道雅各讲这些话说，他们这些儿女都在哪里啊？在埃及，好可怜啊，当奴隶啊，在那里寄居，连自己的房子地都没有。雅各里讲的是将来他们要得地，要自己的地在以色列，并且他们人会很多，所以是鼓励祝福，也是提醒。那如果你要能够这样的话，你必须要把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儿女，能够提醒他，认识他的缺点，他的罪性，也认识他的优点，合神心意的要点出来，不合神心意的你也点出来。我知道我们在教养儿女有时候到大了不能再讲太多话了，让他去了，但有一个机会就是你到快要临死的时候，你要可能点出来，从神的角度，孩子，我希望在这方面你能够改进。我相信他会记在心里，不要什么都不讲啊！有些父亲只是爱，从来不管教儿女。小的时候要提醒，到年大了不能讲太多，到临终的时候又要再提醒，因为如果我们不提醒，将来他们不会得到帮助。你看旧约有一个祭司叫以利，对不对？我有他两个儿子也在圣殿里当祭司啊，神恩待他，给以利当祭司，两个儿子也准备将来做祭司的接班人。你看在圣殿做了很多的坏事啊，抢老百姓的钱，人家献肉要给耶和华，他把肉先抢来吃。这个以利去劝告儿女的时候，儿子啊，你怎么是这样做而已，就讲那么简单，不敢指责，不敢把这个如果罪会有什么后果不敢讲出来，所以最后他的后代通常都早死。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智慧告诉我们儿女。我们来看看雅各怎么样认识他的儿女，怎么样劝勉他的儿女。第一个我们看看，好比说流便好了，流便的个性在哪里啊？第三节，流便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这个流便呢，本来按照古代长子都是最有权柄的，将来是继承产业两份，可以管教他的其他兄弟的领袖，但是最后这个人雅各跟他预言说，你将来恐怕要失去这个。为什么？因为你污秽你父亲的床， 意思就是说，雅各曾经在迦南地的时候呢，有一次流便趁他父亲年老去跟他的一个妾同床，太糟糕了。雅各看出这个流便是一个很大 passion 顺从情欲的人，顺从情欲的人呢，就他的灵命就不稳定，沸滚如水，时好时坏。这种人呢，没有办法做领袖。一个属灵的领袖，就是能够掌管自己的情欲的人，能够顺从神启的人。所以流便神在警告，借着雅各警告他。这就是雅各能够认识他儿子的个性。第二个，我们看看这个利未、利门、西门跟利未也是警告提醒。第五节、第六节，西门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这个字很重要，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残忍怨恨残忍可咒。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里雅各认识这边第二子跟三子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办法掌管自己的怒气。没有办法掌管怒气，就是他完全顺从这个他的心意，完全没有去体贴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里头，利未、西缅，我们都知道他们在那个事件一带的时候，他们一个妹子呢被当地人侵犯，身体被侵犯，他们两个起来一怒之下呢，就把整个全族的人通通把人家杀死，把人家男丁通通杀死，太过分，没有按照这个 proportion， 英文叫 proportional justice， 这个，所以神雅各认识他们的儿女的个性，没有掌管自己的怒气，所以雅各预言他们将来也要失去长子的名分。他们将来是不错，是得福，能够还是能够得进入迦南啊，没有死在这个旷野啊，他们仍然成为神的子百姓子民，但是他们将来就地得的很少了。按照圣经记载，以后利未呢就没有地了啊。就是说他们是雅各的后代，也是神的百姓，但他们没有地，失去奖赏，没有地，但还不错，至少给他们做圣殿里面工作啊，分散在各族落工作。为什么？因为利未有悔改的。利未后来怎么悔改你们知道吗？那么在那个以色列人后来从这个埃及，雅各死了很久以后，四百年之后，他们终于可以从埃及出来，要回到以色列地啊！神要把那个地给他们。在旷野篇的时候呢，摩西呢有一次到山上去亲近神，下面的人呢就说摩西死了，哎，我们干脆回埃及算了，我们用金子造一个牛，像埃及人拜牛一样，我们回埃及。哇！摩西从山上下来是气得要命。然后那时候很多人还要抵挡摩西，要攻击摩西，利未站出来了。利未不错啊，我要站在摩西这边悔改，他没有像别人一样啊、哦、就要回去，所以神还怜悯。你看悔改神还是悦纳他。西缅呢一样，老二本来应该接油便做长子，也没有了，不给他做长子。所以雅各在这里啊提醒这两个孩子。第三、第四。第四个还是犹大呢，这个叫捡到便宜。犹大其实但是神的恩典，因为按照那时候的制度嘛，当然长子就给他了，但是还是要提醒他的啊。这个犹大呢啊，虽然是恩典了，但不是说没有地，所以他这里讲说，犹大你弟兄要赞美你，意思就是他以后要成为君，他要成为长子。你呢，你的手臂卡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要向你下拜，都是怎样他成为长子。他是个小狮子偶尔，你抓了狮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犹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就是王的权柄要给你，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里雅各在预言的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细罗指的将来弥赛亚到世界上来，并且要从犹大的后代来。 神这里在提醒犹大，你有很大的责任，你要好好的带领你的弟兄们，让以色列为神做见证发光，等候弥赛亚来。是的，你的后代以后都要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不能胜过弥赛亚做他的王。犹大果然以后是这样，他总是好好的带领。对了，在两国的时候，那个有些君王不好的被神审判，但是好的都是从犹大后代来的。所以最后耶稣也从犹大的神，他的儿子要诞生到世上来，来拯救人类，就成为犹大的后代。从这一点来讲，犹大这里有记住，所以神在给他一个责任。然后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儿子的个性，第十三节，西布伦必住在海口，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并界必延到西顿。雅各很认识这个孩子啊，他知道他这个孩子呢，是一个会经商的啊，因为基布伦果然以后来的地就是在靠着这个地中海跟加利之间，那他们后来呢都是成为很会经商的贸易的啊，所以雅各这里提到西布伦。十四节，以撒家另外一个儿子，他讲他的个性，强壮的驴，身体很强壮，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回地为美，懒惰，只要这么享受，因此呢，低贱被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他认识这个儿子呢，就是一个懒惰的人，虽然呢天生条件不错，最后成为服苦的仆人。历史记载这个孩子果然没有错，以撒家这个族群呢，位于这个约旦河跟加利利南边，东边的外族人常来攻击以色列，然后呢以撒家后来常常成为服苦的仆人，做奴隶去服侍外族人。为什么？因为懒惰，只知享受，却没有勇气起来抵挡外族人。我们的儿女中有时候也会懒惰，我们也警告靠着神刚强，不要懒惰啊！所以他这样勉励他们。但十六节讲到另外儿子，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这个字我不会念啊，咬伤的马蹄。这里讲到但呢的后代呢，是一个很有智慧、很聪明的，果然没有错。但的后代在以色列出了很多啊士师，包括这个参孙啊。但是呢，他一个缺点，不学习神的话，走歪路，所以他后来但带领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偶像不追求真理的人。是的，他虽然有天生的智慧，儿女们有很多在历史上都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但没有用，因为不认识神，不认识真理，却怎么样带领以色列去拜偶像。我们的儿女当中也有天生很聪明的，但是却不愿意去认识神的话，我们要警告他。加德啊，这个是很好的鼓励。十九节，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但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这里在讲加德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常常在以色列后代，加德这个族派常常被外邦人来打败，打他们。但是呢，他不服，靠着神刚强得胜，最后他要追逼敌人的脚跟。这里在勉励我们的儿女，要不要很容易就认输，在这个世界要靠神刚强得胜，再得胜。刚刚我讲的加德有这个个性，要有勇气靠着神，不要因为一时被撒旦被苦难打败就倒下去了，靠着神刚强。二十节，亚瑟之地必出回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美味。亚瑟这个族派后来他们呢很努力劳苦，像农夫，他们常常供应食物给君王，就是代表亚瑟是一个劳苦像农夫一样的努力工作的。我们儿女之中也有可能天生智慧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要勉励勤奋，勤奋可以胜过天才。鼓励他不要灰心，在临终时你跟他讲，孩子啊，勤奋可以胜过天才，努力。雅各就得跟他亚瑟这样讲，你看你将来，你看肥美的粮食，你多么的努力啊，你产业这么多，有肥美的粮食，甚至于还可以
供应给君王，鼓励他。那夫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出佳美的言语，这是什么呢？讲到这个那夫他利呢，很会讲话啊，讲话很甜，常常鼓励人，常常安慰人。我们的儿女当中也有可能这种温柔个性的，有讲智慧的话的，勉励他以后成为一个教师也好，成为一个劝慰人的也好，神要用你的言语来鼓励别人。二十二节，约瑟，那不用讲，我们就知道约瑟的例子哈。约瑟从年轻的时候就被兄弟们出卖，到埃及做奴隶，被这个管监狱的人的这个大臣的这个妻子啊迫害，但是他没有被苦难打倒，他战胜，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成为民族的救星。为什么？雅各要肯定他，因为你认识神，你靠着神，你很刚强，你还得胜，你还祝福你的弟兄多结果子。所以雅各这里写最多来勉励他。我们的儿女们，我们也鼓励他们认识神，像约瑟一样。最后便雅悯，这个便雅悯二十七节是一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里他在勉励便雅悯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一个不放弃的人。在历史里头，以色列的便雅悯后代呢，都是很凶猛的啊。便雅悯是最小的的儿子，也很小，人没有很多的。但是你看，在历史上，他吹出最多的以色列的勇士，甚至于被神使用的。你看看这个圣经里头，这个保罗哦。保罗你看坐起时来很猛啊，为神到处奔波，很勇敢。圣经里头你看这个扫罗啊，被高为王，一开始走得很好，很勇猛。他的儿子约拿单也一样，两个人带个仆人去把腓力斯人的阵营都打败。你看神的国需要这种有勇气的人，有这种刚烈个性啊，不怕输败，靠着神。但是要认识神就是了。这个扫罗了，很刚猛啊，后来当了君王，到处打仗的样，就是不追求认识人，后来被神废弃。但其他像约拿单呢、像这个保罗啊，都被神大大使用。我们的儿女当中也有这种勇猛个性的，我们要鼓励他靠着神被神使用，不要浪费你的天才。这是雅各，我们被神拣选，基督徒，我们到老自己要认识神，我们才能够认识儿女。在临终，在我们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的个性，神会怎么样使用他来带领他，给他勉励。而这不能只是说我跟儿女这样玩一玩就够了，你要认识神，因为人是神所造的。只有你认识神，你才能够认识人的真正的本性，你才能够给他一个最好的勉励。这是雅各老年的时候的智慧。最后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基督徒，这一段从雅各临终讲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好好的走，因为我们最后在见神的时候，要按照我们一生所行在神面前接受奖赏的审判。是的，我们可能将来不会得永生了，我们不会下地狱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时候为我们辩护。但是我们仍然要按着一生所行在神面前，或善或恶，怎么样得奖赏受报。圣经讲得很清楚，罗马书二章讲六节，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不会下地狱的报应，但我们的奖赏，将来的喜乐的报应是按着行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雅各的预言在提醒我们，提醒他儿女们，将来你可能看不到现在的报，将来会影响你的儿女的。我们如果自己不好好跟随神，我们的个性会影响我们的儿女的。
你看这些雅各给这些儿女的提醒，我相信如果他们悔改改变自己被神塑造，可能将来他们儿女不会这样子的。你看西缅好了，西缅这种暴躁个性，这种愤怒个性不改变，你知道西门在出埃及的时候，本来他们的人数是所有的十二支派里头的啊，我来查一下，十二支派里头西门的人数呢是啊，第三多的。如果你去看民数记出埃及的西门，在所有的儿子里头，他人数是第三多。在古代，人多就是大族啊，就是祝福啊。然后呢，你看民数记到二十六章，经过四十年之后，你看那个影响有多大？但民数记二十六章在数点人数的时候，他们是最小的，西缅是最小的支派，所以后来分地的时候，你在西缅得的地很少。摩西把他们的地方分散，只有几个城市在犹大里头的一些城市而已，因为人太少了嘛。第三多了，最后成了人最少的。我们的怎么样跟随神，会影响儿女，按着我们所行奖赏。这是我们要在你得到提醒。约瑟你看到没有，多结果子的枝子，跟随神，他的后代真是祝福，两个大支派以法莲跟怎么样马拿西。而这个奖赏有时候我们在这一生看不到，是在将来。你看雅各讲这预言，这些实现是在四，我看好他讲这话大概祖前1800年左右，要到他们得地是400-500年之后，这么久。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神的应许，我们以为没有，不一定，他有时候在你的后代里头的祝福才开始实现。400年，由他的后代，犹大的后代要成为细罗，是要到雅各死后将近2000年之后，耶稣才来才实现的。所以让我们不要小看神的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神面前接受奖赏的审判。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样一位被你塑造的人雅各，他一开始是何等的不美好，但是你恩典临到他，你拣选他做你的儿女，使他塑造他成为以色列的始祖。他到年老的时候，他果然信心是一个典范，他果然被你塑造的是一个属灵的智慧者，他对神的认识，他对儿女的认识都从你而来，因此他祝福他的儿女。这些儿女们都有不同结局，但他们都得到永生，得进迦南。是的，他们每一个人个性不同，他们的追求长进也不同，所以他们最后得到不同的奖赏，但是你都祝福他们。但我们更看到你是可信的，雅各即使到他死的时候，你给他应许都没有实现，他还是在异地作居，在埃及那里头没有自己的地。但我们看到400年之后，你给他的祝福实现了，你给他后代人很多，你给他的地终于以色列地给他们，甚至于你最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成为人类的拯救者，成为雅各的后裔。我们看到你给他祝福是满满的，给他奖赏是祝福是满满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跟随到底，我们要成长到底，我们不后退，我们要像雅各一样效法他，信心不断长进，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祝福我们的儿女，我们可以真是活着出一个年轻的生命。愿你帮助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感谢黄牧师啊，为我们讲了这么好的道，让我们一听到主的声音，听到天父的声音。最后还是我们请黄牧师为我们祝祷散会，好不好？
我们唱首诗歌好不好？
你再来领一个。
来，我来领一个。你们，我们这里大家很多人都会唱，都会背的。对，就是啊，我讲了，求主给我一颗心啊，为你而活。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会唱。 我这是我先把词念一念啊。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索。给我力量，不知花脚，走余生几里路。无论在何时何方，愿主来保守。有很多人都会唱，那我们再唱，我再唱。求主给我一个心，为你而活啊！这个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索，给我力量，不知花脚，走余生几里路。无论在何时何方，愿主来保守，好吧？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索。给我力量，不知花脚，走余生几里路。无论在何时何方，愿主来保守。今天跟这个黄牧师讲到很有对应，是不是？我们的后代雅各的一生，我们再来用小声再来思想用唱。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索。给我力量，不知花脚，走余生几里路。无论在何时何方，愿主来保守。
感谢神啊，我们真是很美好诗歌，给我们鼓励提醒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再起立，我们来祷告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圣灵宝贵师，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这里亲近你，我们来这里敬拜你，我们思想你的话，我们向你感谢。现在我们要散去，但我们要求主耶稣你的恩惠，父神你的慈爱和怜悯，圣灵你的感动，你的力量，你的能力，永远和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